使徒们的见证。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六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要继续讲，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做主的见证，特别是做主复活的见证。我们之前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陪着两位门徒一起走了二十五里路的那段故事，来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示范，他如何教导，透过他自己的讲解教导门徒怎么样为他做见证。他所做的呢，从我们的想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开门徒们的眼睛嘛，让他们的眼睛明亮，直接面对面看到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想眼见为真，面对面认出，这就是他们原先谈论说他被交付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摆在这个洞穴坟墓里面，又听说他的尸首不见了，复活了，但是没有得着证实，这一些种种的这种他们这个失望绝望的这些问题，根源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直接让他们认出来，事情好像迎刃而解。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从圣经上来讲解。你看耶稣基督劈头跟他们讲说，无知的人，我们之前讲了，从主耶稣的口里面讲无知的人，其实次数不多了，总共只有三次。一次是指责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口里面说他们敬拜上帝，尊重主，照着律法上所吩咐的一条一条的去行，在他们的衣襟上面，他们的这个穿的衣服的这个垂下来的这个布袋上面都写的经文，叫佩戴经文呢，好像随时随地他们都可以被提醒的。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该守的节期，该奉献的十分之一，他们一一的来做，但是耶稣基督指责他们假冒为善，无知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只照着律法上的字句，好像把杯盘的外面洗干净，里面呢还是污秽的。这是主耶稣讲过的三次当中的一次。另外一次呢，另外一次是在比喻里面讲那位财主，那位财主呢无知的人呢，你回去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大概是十三节开始的那个短短的 一段故事，主耶稣讲那位财主的的确确是无知啊。为什么？因为他是财主，但是他所活的生活却是一个守财奴。你看这两个之间天壤之别啊！他拥有许许多多的财富，但是他只讲究生活，不知道生命，只注重照顾自己的肉体，却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所以这里面你可以找出来他无知的地方，那要成为我们自己的提醒，一个大财主结果过的生活是一个财奴的生活。第三次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无知的人，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但是这里讲的这个无知啊，基本上是指人的心窍，我们的思考、明白、领悟的那个功能呢，失去它应当有的作用了。好像一面镜子，原来是要能够干干净净，能够照出啊它前面的那个物件的真实的本样。但是如果污秽了，照不出来，我们的心地昏昧，我们的心窍呢，如果没有被更新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使用它有一个很正常的功用，让我们能够读了圣经，能够明白圣经呢。所以主耶稣就讲的，从圣经上面，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凡指着他所讲的，都跟他们讲解明白。讲什么呢？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啊，照着经上所讲的，基督必被交付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这是主耶稣基督所留给门徒们的一个示范，一个榜样。我们怎么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我们用经上的话，用圣经里面的话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就会感受得到，把整个历史，把整个深度都一起透过我们查经，透过我们讲解圣经一起见证出来。不单单就是当时代的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还包括从创世以来就指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所做的预告、所做的预言，一一的要应验。那使徒们呢，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底下有四十天之久，如果我们以今年的这个日子来算，4月19受难节，21复活节，那么上个礼拜四就是这个大前天了啊，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今天礼拜天，这礼拜四就是耶稣基督40天，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日子。那到了下一个主日啊，就是10天之后了，那是五旬节。我在寄给大家的简讯里面也提到了，这些节日啊，不是我们一定要照着一个来过节一样，那个不重要，那个次要的。那些日子所指涉着，所要纪念，所要讲出来的那些历史事实，才跟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是非常紧要的，必须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的信仰跟历史是没有任何的相悖的地方。那门徒们跟耶稣基督一起相处40天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多次向他们显现，与他们讲论什么？讲论上帝国的事，讲论神国的事情。使徒们也一定学到了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的模式。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2章啊，照道理讲，我们把它留到下一个主日讲，好像在时间点上面更加的配合，因为下一个主日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啊。不过下一个礼拜呢，我们还准备要继续讲后面的，因为有这个洗礼，还有呢他们的亲友们来，当中也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所以我们会继续讲底下的。那么一个人怎么样叫做成为基督徒，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信主，那么信主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今天呢，好像提前一点，先就着五旬节当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来谈，来看使徒们怎么样做见证。你注意看啊，使徒们一开头所提到的是什么？所提到的是耶稣基督 拿撒勒人耶稣。几次耶稣使徒们这样讲，使徒说这耶稣，这位耶稣，他是用一个很强调的口吻呢，指着特定的那一位啊。我们也必须在传讲的时候啊，要这么样的确切跟肯定呢、啊。在华人当中还比较好，没有很少有人呢、啊、取名叫耶稣的啊。这个耶稣在很多这个拉丁语系的国家里面，很多人取啊耶稣。有人讲说，菲律宾就有你一点名可以好几百个耶稣的小孩通通跑出来了啊！那我们谈论那个耶稣，不是旧约希伯来文里面是约书亚 Joshua， 指着的是什么？指着的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稣呢，它的含义也就是上帝拯救、神拯救的意思。因为天使感动了，在梦里面感动约瑟，耶稣基督肉身的父亲呢，跟他讲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将上帝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救出来。所以耶稣的这个含义是指着拯救的意思。你如果为你的小孩要取名耶稣也可以的，但是我们所传讲的是这位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使徒们一开头所讲的，特别是什么？特别从二十二节开始，我要请大家注意第二章的二十二节，这个很好记，二二二，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一开头，彼得怎么讲？说以色列人啊，他要在场的他的乡亲同胞们呢、啊，把他们的注意力投注在他身上，投注到他所要讲的这内容里面。所以他就讲以色列人呢、啊，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要把他怎么把他证明出来。这个字眼很特别的，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讲的，使徒们一开头提到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啊，我按着底下我分成六方面、六点，当然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啊，我把它方便起见，我把它分成六个大点来跟大家一点一点来分享。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一位他们所传讲的耶稣是上帝自己认证的，这个证明出来的意思就是上帝认可的、上帝批准的、上帝来证明、来见证的。这个字也很特别的啊，用的次数很少，在整个新约里面啊，其实只有一次，他用的次数并不多。这个证明出来也不是见证的意思，这个证明出来多过于啊，他的意思比较偏向于是上帝所推荐的 approve， 上帝所推荐的，上帝所为我们预备啊，来认证推出来的这一位。所以换句话讲，没有另外一位了，只有这一位，只有这一位是上帝所预备、所推荐、他所认证的这一位，就上帝自己来证明呢。那么上帝如何为他证明呢？从好几方面。当耶稣在行走在犹太人当中的时候，是透过神迹、奇事、异能，透过上帝的大能。耶稣基督他自己讲，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他赶鬼、他医病、他行神迹。所以其实这里面隐约已经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那个 的观念在里面的，是三位，是独一的上帝，却是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工，他们同能力， 同心一起做成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这一位施行神迹异能的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认证的，上帝推荐的，而他靠着的是什么？他靠着的是圣灵的能力。圣经上面讲，上帝把圣灵赐给圣子，没有限量。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最后，最后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的地方讲，圣父把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圣子就靠着圣灵的力量，圣灵的能力来施行神迹奇事异能。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耶稣基督 的生命里面呢，隐约的彰显出来啊。这是一方面，这是他活在世上的。而且呢，彼得他在讲解这个的时候，他更强调的是什么？更强调的是这一位才是真正上帝心目中所历世历代预告的那一位，准备的那一位。怎么讲呢？他说啊，是照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付于人。耶稣基督被交付于人，被交付给比拉多，被交在罗马的这个政权底下，被判了死刑，被挂在木头上面，被交付给人。那这件事情是一个悲剧吗？是一个没有办法好像能够来这个在上帝的手里面无法好像把它拦阻下来的，没有办法把它扭转过来的一桩悲剧的历史事件吗？不是。这里面讲是照着上帝的定旨先见。圣经里面啊，除了这个地方讲说耶稣基督照着上帝的定旨先见为我们死，还有另外一处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开头他就提到耶稣基督他的死啊，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为我们死的。那这个为什么特别的重要？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的死是罪的工价，没有一个人的死是上帝好像在他的心意当中他来推荐，他来认证，他来悦纳的，没有。因为我们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而耶稣基督呢，他不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他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死。为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为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的死是唯一的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死。这里面讲啊，照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付于人，透过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呢，上帝怎么来认证，怎么样来推荐这一位他所预备他所预告的耶稣基督？他说他把死的痛苦解释了，上帝把死亡的痛苦给解释了，上帝也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为什么？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所拘禁。这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这一句话这个路加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好像提过类似的这种含义的这个话，但是他用的字眼不一样。他透过天使的嘴，这个路加记录天使所讲出来的，讲给谁听？讲给那些到坟墓里面去找耶稣的尸首的。他们带了香膏，原先呢好意要用香膏来涂抹来膏耶稣的尸首，但是找不到耶稣的这个尸体。天使呢跟他们讲说，你们怎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看这句话讲的含义多含蓄，但是又多那个露骨，这个 一针能够 见血的。你们要找怎么跑到坟墓里面，这死人堆当中，你来找活人呢？啊，为什么？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的，耶稣基督没有办法被死拘禁的。就换句话讲，他的死呢，结果成为吞灭死亡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得胜死亡的死，借着大卫的诗篇，借着大卫的诗篇呢，彼得把我们对诗篇里面所讲的认识，对我们能够明白体会诗篇里面所要传递的信息啊，把我们那个层次拉得更高了。这里面他讲，他说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被撇在阴间，他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会见朽坏，他的肉身不见朽坏的，从死里面复活。好，这是上帝为耶稣基督来认证，他来证明他，从几方面来证明，从他所能够有的那种能力，从他照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付给人。我们大家要其实要注意哦，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所强调所再三讲的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个是他复活之后才讲的吗？不是，在他之前，在这个跟门徒们呢一路走，问考门徒的时候，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紧接着再追问，那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彼得的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个之后耶稣基督讲什么？耶稣基督说，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要被交在那些长老祭司长的这些宗教领袖的手里，他们要苦害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其实老早就已经告诉门徒们了，只不过门徒们的一厢情愿，认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老师的身上，这是我们所指望的，这位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怎么可能是这么样的凄惨的这种遭遇会落到他的身上？所以人没有办法认出上帝，能够明白上帝的定旨先见。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窍呢昏昧了，这里面塞满了，好像我们所说的那个茅塞啊，这个小小的这个茅房里面塞了一大堆的这些茅草，挡住了，根本没有办法容纳上帝的真理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呢，上帝用的方法使他从死里面复活，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使徒们，我要问啊，使徒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一点很重要啊！使徒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一读刚刚我们起印经文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他们是在圣灵充满、圣灵浇灌下来啊。当然外面的这个外在的有好多那种好像那种记号，大风吹来啊，又有舌头像火焰一样降下来落在他们的头上，而且他们就都开始讲什么，讲上帝的大作为，更让周遭的那些围观的百姓稀奇的是，他们用各地的乡谈，你算一算了，一共有15个地方，差不多有15个这个城市地区的那个名字，15个地区的乡谈来讲论。所以那些从各地过来过节的人呢， 当中就有人听到，哎，从北非的，从这个现在土耳其的，土耳其有亚细亚的，有这个庞菲利亚，有这个加拉泰那个些地方的，各地的相谈，所以有外面的记号。但是这些严格来讲都不是真正的关键。真正的关键在哪里？真正的关键是圣灵充满他们，他们被圣灵充满。那我们来想，圣灵充满一个人做什么事情？现在的人太多喜欢去强调圣灵充满了，就他就倒下去啊！圣灵充满了，他就讲方言。圣灵充满了，有其他的一些好像那所谓的圣属灵的恩赐。如果不这样，好像就没有办法来证实圣灵充满。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一章很特别的这个圣经里的经卷。圣灵充满呢，结果啊，没有怎么去把焦点摆在圣灵自己的身上。圣灵充满门徒们，充满门徒们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所讲的，门徒们所传所讲的焦点呢，通通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圣灵为圣子做见证，一此言不假，这句话很真实的。我们讲过，在圣经里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圣灵来了，保惠师圣灵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你们，耶稣基督对门徒们讲，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来了，他的工作的焦点呢，是为耶稣基督，为圣子做见证，也感动门徒们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所以圣灵充满一个人，我们要再强调，没有把所有所讲的内容，所要谈论的那个的焦点呢，摆在圣灵自己身上，没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被圣灵充满的人也为耶稣做见证。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你注意看啊，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讲解的时候，是照经上所说，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的话，凡指着他所讲的话，一一跟他们讲解明白。使徒们这下才真正知道，他们手头上面的这些经典也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也开始引经据典了。他引用诗篇十六篇，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110篇呢，都是大卫的诗篇。大卫他笔下所指着的那一位主到底是谁呢？啊，我们有机会，我们也要来讲解诗篇十六篇，也要来讲解诗篇一百一十篇。我们留到以后来讲。我这边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交代的是什么？就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跟安排，他有一套完整的整套的计划跟安排，都集中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上帝的整个的计划，整个的安排，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关乎救恩的事，关乎我们救恩的事。因为耶稣基督讲解给门徒们听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摆在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基督这样受害，有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照着经上所记，基督必须 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从这里面来认识救恩，来认识救主，这是上帝整套计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核心。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是我们的主的那个途径呢，是从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舍命，做我们的赎价，从这一个途径来认识的。换句话讲，从耶稣基督的降卑虚己为我们尝死味，从这条路径呢引导我们来认识他。好，这是第三方面。第四呢，复活的主进入他的荣耀里。从哪里看出来？彼得他没有漏掉这一点，所以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特别提在第三十二节的地方，我要请大家来看第三十二节，他用这样的这个人称的这种紫味的紫色的这个用语，是这一位，这位耶稣 This Jesus， 他要讲耶稣，不是讲同名同姓的，是讲这一位耶稣。所以在第三十二节呢，他又用这样的一个这种好像类似定冠词的这种词语来讲，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进入他的荣耀里了，被上帝的右手高举。我们之前特别提到这个举起来，人子被举起来，人子被举起来，好像当年摩西在旷野把这个铜蛇举起来，大家记得那个旧约新约里面的这个对照，那个举起来的意思其实就是有指着被挂在木头上，也指着他上帝来尊荣他，上帝用右手高举使他得着荣耀，进入到他的荣耀里。所以这边讲了上帝的右手高举，而且按照我们今天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呢，我特别引用的是彼得的信息的最后一节三十六节，说故此以色列家当确实的知道，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说这是上帝给耶稣基督的荣耀，是主，是那位受膏者，是弥赛亚，是基督。这一句话好像就呼应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我们重复提到的那两句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好，我现在把我刚刚所讲的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我们也一直谈谈做见证，做见证，其实这些都给我们一个这个好像范本啊，一个这个很好的模范榜样，我们应该把它整理一下，让我们自己在做见证的时候知道有什么样的一种模式，有什么样的一种途径我们可以来参考。这里面我把见证的重点和内容我们把它整理一下，我们要强调的，我们做见证也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见证呢，如果我们的见证，如果我们的讲论呢，是把人移到了你自己多成功， 移到了你的差会，事工影响力有多大，那都不是见证了。你知道上个月最近呢，在这个 Stadium National Stadium 有一个很大的聚会啊，请了很多的都是 celebrity， 都是那些演艺圈的蛮出名的人物，有歌星呢，有演员呢，号称呢，号称有多少多少的人参加。我自己没去，我只是看在网上面的一些的大家不同的人所摆上去的那些啊，现在的人都喜欢发表意见的啊，这个因为能够发表意见的那个平台也多了，也容易了，所以大家都摆上去啊。那也有呢，也有这个赞美的啊。我所读到多半的都是对他们有一些瑕疵 的批评的。他说里面呢、没有讲到十字架，里面没有提到悔改，很可惜。所听到的都是这些歌星他们的见证，上帝怎么样的赐福给他们，他们的演艺事业的发展如何，无形中所讲出来给人带回去的印象啊，就是一种上帝的祝福啊，成功啊，那种所谓的 success prosperity， 那种丰富丰盛成功啊，如果是这样那是很可惜的。花了多少的经费，他上面讲花了300万新币，花了300万新币的经费。我们回到我们的自己的重点，我们做见证焦点要集中在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身上。我特别举四方面，我们的见证呢，一定要能够让人来认识你所见证的耶稣，他到底是谁？这个很重要，到底是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他又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他成就了什么样的工作？第三方面，他的身份，他所做的工作，那么跟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心意有什么关联吗？这个很重要。其实对我们来讲，这里面的每一点啊，其实也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啊，我们的言行、言谈举止当中，也有很多很重要的提醒呢、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所做的那跟上帝的心意有什么关联？在上帝的心意之内，还是我们所做的是偏行己路、各行其事，与上帝的计划、与上帝的工作好像完全沾不上边？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都是草木合接，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所以第三方面，我们的见证里面谈论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谈论到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工作，到底他的身份、他的工作跟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心意有什么关联。最后一方面，我们谈这么多，这些东西一定要跟我们有关联，跟听你分享、听你传福音、听你见证的那个人 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什么关系？跟听讲的人又有什么关系？一定要把这个关系、要很明白的、很清楚的要把它呈现出来的、人听了才知道这个东西跟我有关联、我们不是在讲古啊，好像说书、讲一套故事啊，引人入胜，不单单引人入胜，还要知道这个是为你预备的，这个跟你有关联，跟永恒有关联的。 所以这个是第五点，我们把我们所讲的这个见证，我们所说的见证，我们把它整理一下，不外乎这四方面，可以给我们好像做一些标志来提醒我们，我们所讲的谈耶稣基督到底他是谁，第一个，第二个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成就了些什么事情，第三个，我前面所讲的这两点跟上帝的心意，换句话讲跟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如何能够印证，能够参照，最后一点，我们所做的见证，所谈的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听讲的人有什么关系。好，最后一点呢、啊，我这边特别要提，那我们来看一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当时彼得所传讲听他讲到的那些人有什么关系。这里面彼得特别强调出来，他引用了这个先知，旧约先知约珥的话，引了好长一段，可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好像啊，就把它略过去，我们从二十二节重点几乎都摆在二十二节讲下来。其实呢，彼得也没有说遗忘掉他一开头所讲的，他到了第三十三节的时候呢，好像又跟约珥这位先知，旧约的先知所讲的又把他拉在一起了。从哪里看出来？他说你们所看到，你们所见到的那个整个的现象，人的脑筋里面以为哎呀，这些人 喝醉了，一大早就喝醉了，你看才只有什么，才刚到四初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还没有到这个中午啊，几点钟，大概九到十一点的那个时间的 阶段，还是晌午，还是早上的时候啊，早上的时候这些人好像什么，好像都一个个醉醺醺喝醉了。那彼得讲 No， 不是，是圣灵降临浇灌下来充满了，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你们现在看到的，所看到的，表示说耶稣基督真正得荣耀了，得胜得荣耀了。这一点啊，在座的诸位可能一下子不容易把它连接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他再三的讲，讲什么？施洗约翰说：“我来用水为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耶稣基督也吩咐门徒不要离开。他升天走了，但是你们呢，你们还留在地，留在原地，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跟你们所说的要用圣灵为你们施行。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是父把所应许的圣灵交给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真正完成了，完成了他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他真正完成了救恩，回到了天上，在他的荣耀里面。所以这个时刻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浇灌下来。你们呢、啊？这些围观的犹太百姓呢、啊？这些乡亲同胞们，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这一回事。就换句话讲，彼得所讲的来印证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的确确成就了，上帝都认证了，都接纳了，所以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而这个圣灵赐下来是现在所有信他的人都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下个礼拜我会谈到这一方面。 圣灵赐下在五旬节那一天赐下，其实也很有历史的一个前后呼应的意义在里面。怎么讲？律法什么时候颁布下来？律法颁布啊，照着旧约里面的记录，就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就在五旬节。那个时候五旬节还没有了，那个时候没有五旬节啊。为什么？因为五旬节是记录在律法里面呢，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是从事后推算回去的。律法颁布下来了，告诉我们从受难逾越节那个时候开始的五个安息日，那个五旬节，这个七个安息日，说讲错了，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的过去的那一天，再往前一天是五旬，啊，那个是在旧约在律法里面我们才看出来的。现在我们根据所给我们的律法，我们推算回去呢，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律法两块石板，上面上帝的指头自己所刻下来的这个十诫，就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所以旧约律法赐下的颁布的日子，新约是圣灵赐下，这里面有一个呼应呢。现在我们不再是在这个律法底下受律法，我们还是一样遵守律法的哦，并不是我们就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是。但是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受律法的审判，不是。所以我们是从圣灵入门，要靠圣灵行事来成全的，不再是我要满足想要遵守律法来称义，不是，啊，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呼应在里面。第二个，律法颁布下来，在西乃山上帝透过这件事情与以色列人立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上帝以色列族以色列家开始成为上帝的这个国民，他的子民，真正以色列国的诞生在那个时候。那么新约呢，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开始，教会被建立起来哪一天？就是第一个五旬节，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面所记录的。所以这里面是有它的一个呼应在里面，门徒们开始得着上头来的能力，为主耶稣基督开始做见证。所以这里面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现在是靠着上头来的能力，靠着圣灵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有许多宝贵的这些典范，也教导我们知道该如何照着我们所得着所领受的圣经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把主在历史里面你所计划安排所引导成就的各样事情都能够印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他是谁，他做成了什么样的工作，又是照着如何照着主你自己的定旨先见一一的成就，一一的印证，是为了我们的救恩，为了在这世上永生上帝的家被显明出来，为了使我们在这世上都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愿我们都受教听主的道，领受主的教训，来学主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